天上而来的话语，带领给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光，不但是有气候在外面的光，也更有里面的生命的光照亮我们。因为天父与我们同在，继续你的圣言来带领我们，把我们整个的生命带到光明的里面。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继续讲创世纪，那要回头讲上一次的二十章。上一次的十九章讲了，二十章没讲啊，我们就回头讲二十章。然后呢，讲完二十章以后呢，我还要再纠正一个错误啊，在这个十七到十八章的时候，我讲这个主日学有一个错误，我要纠正一下啊，所以这个有时候会讲错的啊。那个后来我又发现，那个是有点错误的，就回头再去纠正那个问题。好，我们先把二十章讲了，讲完以后再去纠正那个错误啊，因为那个错误和二十一章有联系的。好，我们来看二十章哈。那在二十章的时候呢，前面摩亚人或者说这个罗德的失败，摩亚人和这个亚扪人的产生有了前面的那一段的这个记载。那亚伯拉罕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被神的这样的一个带领。那到了二十章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又遇到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和原来的事情有点相像啊，所以我们要来思考这件事情。那这个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产生？那从这里面我们自己看见的在这个灵命的过程，或者说在这个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这些的困难和挑战啊，我们来看。到二十章的时候呢，讲到亚伯拉罕从那里往南地迁去哈，然后从山地向南地迁，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那这个迁呢，和原来的那个迁就不太一样哈。原来向南地迁，最早去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是南地的这个土地更加的肥沃，这个条件更加的好。那现在在迁呢，是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离索多玛、俄摩拉那四个城哈。被毁的是四个城，不是五个城哈。我说有很多口误啊，四个城被毁，索尔没有毁，因为这个罗德要去索尔，所以没有毁掉索尔这个城。然后呢，那个地方毁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就远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污秽的啊，那被毁灭以后呢，整个那个地貌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转变啊，所以亚伯拉罕就离开那个地方向这个南地在迁。然后就寄居在加里斯和舒尔中间的这个基拉尔，在那边。那亚伯拉罕称他的妻萨拉为妹子。那这个呢，然后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呢，差人把萨拉娶去了。那这个是亚伯拉罕又一次的犯这个错误，又开始称他的妻呢为他的妹子，又是害怕本地的那个王呢，因为他妻的缘故杀他。那这是个什么情况呢？那这个情况叫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自己属灵的道路上，或者说在我们个人的灵命的部分，我们都有一个点是非常弱的点。我们有我们的这个中国话叫做短板。然后呢，每次到了那个短板的地方，我们一定会漏水的。那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亚伯拉罕也有的。就没有，虽然亚伯拉罕在信心上在神面前被神一直的建立，一直的成长，但是呢，没有到一个完美的地步。他信心确实成长了，但是他个人的生命当中那个弱点，那个短板也经常会影响他的。每个人都有的，我有的，我有我生命当中那个短板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那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灵命没有成长，我们的信心没有增加，有。但是呢，在这个增加的过程的当中，那个短板会时常会出问题的啊。所以很多这个信徒他因为这个事情很挣扎很痛苦，我也是的，我因为我的短板我也很痛苦的。但是呢，我们回头看亚伯拉罕，我们就知道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这个问题。那上帝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上帝也允许我们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出现以后呢，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得到神的保守，一直用信心在神面前跟随神，一直要承认我们是凭着信心，是靠着神的能力和恩典走这条路。 那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学的功课。如果我们在整个生命当中，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短板了，我们没有一个弱点，好像我们变成完美了，那可能就真的出现状况了。就恰恰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生命过这个里面，就是有些的点，我们常常在那个地方软弱，我们常常在那个地方会出问题，那就一直的提醒我们，我们一直要依靠神，一直要依靠神。那这个点呢，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他透过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那个方式叫什么呢？叫做刺，是吧？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呢，神在他身上加一根刺，这根刺是干嘛呢？是防止他骄傲的。那这根刺到底是什么呢？不知道啊。有人说是他的眼睛的问题，不是的，不是眼睛的问题，是他自己个人的灵命，或者自己生命的状态，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弱点。那那个弱点呢，经常是搅扰他的。然后他就跟师父说，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取去，因为每次被那个弱点搅扰的时候都很痛苦的。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属灵的人，走信心道路的人，羡慕神的圣洁、公义和良善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定厌恶罪的，他一定对那些不好的东西产生痛苦的感觉，他一定会盼望说，神能不能让我把那些那个短板、那个不好的、那个软弱的东西，他把它完全的拿走，我就不再受那个痛苦的搅扰。每个人都会这样子，但是呢，恰恰神并没有让我们到那个地步。一个角度呢，本来我们就是人，我们是罪人。另外一个角度呢，神要留一根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或者几根刺哈。我经常说保罗是一根刺，我说我有好几根刺才行，因为保罗他信心比较强嘛。我信心不行，要多扎几根刺，我才能老实下来啊，才能在神面前乖一些。那这个是在属灵生命当中的这一个平衡点。那这个平衡点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正确的、客观的看我们自己。我们呢也比较正确的、比较准确的看神的作为，然后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凡事是凭着信心。我们信心需要长进，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变成一个 superman， 变成一个超人，我们就无敌了啊！我们的灵命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好像变成众人仰慕效法的对象，没有，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是那个绝对完美的生命的样板，我们都是学习他、效法他而已。但是过程的里面，我们需要长进，那这是一个平衡点。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到他信心的比较后期的阶段，被建立的后期的阶段，他那个短板又出现了，就是他跟撒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处理。那这个是他的软弱的地方啊。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清楚这一个点。那这个软弱的点呢，就会给他产生问题。结果那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去了，说第二次。那就不是简单的重复哈，也不是说亚伯拉罕的生命没有长进，信心没有建立，不是哈。这个过程里边需要这一个挑战。第三节，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呢，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那这一次呢，和埃及那次不一样。埃及那次呢，法老把她娶去了，真的把她当成自己的妻子。那亚伯拉罕真的做了法老的妻子的，可以从另外一个词来讲，他真的是被法老玷污了。但是呢，亚比米勒这次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呢，神应许他马上要生以撒了，所以呢，不允许任何人碰他。那这一次是神出手的，所以两次的作为有不同哈，有不同。那在这个里面也知道神的作为在这个当中，他有他的尺度。那这个尺度的把握，有的时候是允许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受到一点挫折的，是允许的。那这一切的所有的答案，都是在那个救赎的恩典，在将来永恒的当中的那个里面是完全实现。如果我们仅仅在今生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看不明白的，特别是有关很多的这些的痛苦、挫折这些的事情，你非得到永恒的那个角度，你才能看得清楚啊。所以呢， 这次呢，上帝和埃及那次做法就不一样，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然后第四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大家看见啊，这经文的里面他特别提了这一个点，娶去以后呢没有亲近撒拉，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点的。那后面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灭吗？那在这个里面哈，有义的国哈，大家在中文的这个描述的里面要特别留意哈，这个亚比米勒对他自己包括他国的描述，不是按着神的公义的标准来描述的。那他的描述呢，是以一般的当时的社会的道德的范围，或者说一般的良心的范围的里面，就说我并没有做出格的事，绝对不是神眼看为 righteousness 的那种的义，那个不是的，是吧？所以亚比米勒的那一个国绝对不是有义的国，亚比米勒本身自己也不是一个义人，那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哈。那这个我们翻译的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点的这个搞不好会有一点的误解。那这个里面呢英文会比较好哈，英文会翻译，英文不是讲到义哈，他讲到 innocent people。 他跟上帝说呢你不会杀这个 innocent people。 那个 innocent 是指在这件事情上，在撒拉这件事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亚比米勒是 innocent， 他不是娶了人家的妻子，把人家妻子抢过来，不是。但是呢，从上帝的整个的公义的角度来讲，他当然是有问题的。亚比米勒有好多老婆呢，你现在又娶一个，当然是罪人，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从这个是不是人家妻子这个角度来讲，那他是 innocent 啊，这个要了解哈，这个尺度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呢，第五节他开始跟神有一点的这种的 appeal。 那这个里面大家要了解哈，在过去的年代，上帝会在梦中和人讲话的，会的。在现在的年代会不会有呢？我不太清楚。据有这样的说法，就在中东有一些的这个穆斯林，他突然 convert 到这个基督徒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他们自己有做见证说呢，是耶稣在梦中跟他说话的，所以呢他就马上就变成这个信耶稣，他连死他都不在乎了。那这个是我听到他们有这样的见证。那上帝会不会跟人讲话，这是绝对的。那会不会跟那个人讲话，不知道，那要看那个人和神之间的互动，那这个就不知道啊。所以呢会，一定会这样子。所以呢上帝会确实是和这个亚比米勒跟他讲话。然后呢他说，那人岂不是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自己也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那这个心正守节呢，中文翻译成这个词呢你看起来好像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人好像很正直，不是的哈。他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是 innocent， innocence， 在这件事情上，在我没有知道他是人家的妻子我还把他娶过来，没有，他确实是说是他的妹子，所以把他娶过来，是在这个事情上。他并不是说我亚比米勒做事情一直是心正守节的，没有啊，这个不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中文翻译上有的时候把这个亚比米勒一看，哇，这么好的人啊，好像比亚伯翰还有义，那个不对啊，那个是不对的啊，这个翻译的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呢，第六节，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啊，这个心中正直，这个正直啊，这个词，中文给他的这个词，我觉得太过 strong， 太过强了，还是 innocent 啊，不是说你心里面是正直的哈，因为正直这个词在我们中国人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心里很正直的，那肯定不是的。”亚比米勒迦南的一个王，那一定不是的哈。所以这个里面心中正直说，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并没有故意去娶别人的妻子，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占着他。 OK， 那这个神跟他说话。那第七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 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那这是一个上帝对不信的人，对外邦人做事的方式。那对义人，上帝说呢，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得着生命，通常是这样哈。如果你不这么做呢，你会得罪我。那这个是神说的，对义人。对于这个罪人来说呢，如果你不这么做，我就要杀了你。然后呢，罪人呢也按照神的说的去做了，和义人按照神的说的去做了，这两个有不同啊，这个有不同哈。昨天晚上查经的时候，我就说这个那个罪人啊，是在极其恐惧的情况下顺服了神啊，说那个不是真正的顺服，他是因为害怕的缘故。就我讲过巴兰对神的那种的顺服，是因为要了他的命了，所以他不得不顺服。那个不是义人对神的顺服，义人对神的顺服绝对不是在一个完全强迫的情况下的那种的顺服，不是的。真正的义人对神的顺服是知道自己有罪，知道神是义的，是恨恶罪，爱慕神的义，靠着神的能力来顺服神，这是义人的顺服。罪人呢，是我保命，如果我不顺服你，你就要我的命了，所以呢，你看你怎么好，我就怎么做，这个是罪人，那个不是义人的。那这两个顺服是有不同啊，两个不同啊，一个是走义的方向，一个呢是为了保今生的命，一个是走天国的道路的方向，一个是为了今生的好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顺服神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啊。像我昨天和一个信徒聊，他说回到国内看一些的教会，看一些人很敬虔啊，去了教会以后非常的敬虔，十点钟聚会，早上五点钟就去了，等到十点。那我说呢，如果他来自于敬虔，那个是好的。如果呢，他仅仅觉得我这样做就会得着那个好处，那个就是迷信。因为迷信可以做出非常敬虔的那种的表象，大家了解啊？啊，迷信的人可以让他去自杀都可以的，自杀炸弹都可以的。所以呢，外部的那种的所谓的敬虔的表达，未必能够表达他内心深处的真正的生命的状态。那这个是罪人和义人的那个本质的区别啊。所以这个亚比米勒他对神的这种的顺服，不是因为他是正直的，他是义的，所以神这样说的对了他就顺服，不是。最后是神跟他说的那句话，你和你所有人都必要死。那对于罪人来说，对于不是走天国道路的人来说，在地上保命是第一要紧的，是吧？一旦威胁到他的生命，他什么都干了。那这个是上帝知道啊，他看得非常准，所以用这个角度让罪人要顺服他啊。出埃及也是一样，为什么让他出埃及？保命嘛，那你赶快走，不走我们全要死了嘛，对吧？这是保命，所以这个是罪人，那和义人有很本质的区别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了解，因为这段经文呢，很容易产生歧见，就把这个亚比米勒当成好人了，不是的。好，往下走，第八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对他们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啊，害怕了。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的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的事了。”啊，这是亚伯拉罕啊，他说：“你讲这是你的妹子啊。”师姐，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啊，问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做？那十一节亚伯拉罕的答案，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那迦南地的人是不惧怕神的，迦南地的人是悖逆的，他们是相当糟糕的那一个地方的那个人，确实是啊，很糟糕的啊。所以亚伯拉罕这是他的原因。那因为这个原因他害怕，这是他的软弱啊，但这个原因确实是原因。然后十二节呢，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啊，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啊。这个你觉得亚伯拉罕这句话回答的怎么样啊？回答的怎么样？哦，这个是人的聪明啊。我们经常会这样回答问题的啊，给自己这个 开脱一些的东西哈。这个话呢，在人面前说说可以了，在神面前千万不要这样说哈。这个神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托词的哈。确实是啊，是我的妹子，我并没有撒谎 ，OK？ 是同父异母的，但是他明知道呢，我如果是说妻子，你们我就怕你杀了我，所以我说她是我的妹子。那这是他亲自说的，对吧？他为什么说妹子？因为这个缘故，为了怕被杀嘛。然后他又说他确实是我的妹子。那这个两个话放在一起，你听起来就我自己觉得挺别扭的哈，不太顺畅。那这个是我们经常出现的问题啊，有一点的争辩。OK， 好，十三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哎，那这个是亚伯拉罕和这个萨拉之间的这种的沟通啊。一旦有人要因为你杀我，你就说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妹子，然后把你抢去，那就我就保命了啊。这个道理你觉得怎么样？萨拉这次让你顺服啊，能够顺服这样的老公也是不简单哈。这个是有软弱的部分，有的哈，这个是有软弱的部分。OK， 十四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兵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归还他。那这个牛羊仆兵给他，实际上是害怕的缘故哈，害怕的缘故。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那这是因为神要杀他，所以产生的对亚伯拉罕的这种的恩待啊，这个是罪人的反应啊，并不是他觉得亚伯拉罕是义人啊，他人是好的，所以我就恩待他，不是的啊，这个是罪人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因为害怕神。然后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啊，所以赔礼道歉又给钱，那这个比这个法老还亏哈，这个娶来以后啥也没干，然后赔礼道歉又给一笔钱啊，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啊，是这样做的。十七节，亚伯拉罕祷告，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便他的众女仆，使他们能生育啊。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哈。那可能呢，大家看这段经文哈，可能这个事情可能还延续了一点时间的，因为牵涉到生育的问题嘛，你不能够一两天就说他不能生育哈，应该延续了一段时间。本来他们有一个正常的生育的一个情况，那延续一段时间以后，哎，好像都不行。那这个是上帝他们的惩戒啊，一方面梦中告诉他我要杀了你，另一方面做实际的这样一个惩戒在他们身上，所以呢，他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啊。所以这个是这一段，那这个20章的里面啊，记在以撒出生之前，也记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前，那这个。两个点的这种的调和点，我们就要了解这个调和点。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亚伯拉罕的生命的这个情况是这么样一个情况，他有他信心的长进，有他信心的强壮，有他信心各方面的表达出来的那个信心的果子，那他也有他自己的软弱，也有他特别软弱的部分，这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那我们的效法在他面前效法亚伯拉罕是这样子，那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认识和看法也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好，那我们就这20章完了哈，我看有没有这个思考题，我们要需要过一下。上一个讲义第六个思考题。亚伯拉罕之前软弱，称妻子是妹子，被法老娶去，这次为何又如此？在我们自己的软弱的部分， 在我们的灵命的这个短板的这个部分，可能我们会重复那个错误，可能会的。所以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一方面知道我们是凭着信靠着神的恩典，另一方面呢，我们在神面前有胜过啊，靠着神要走这个得胜的路啊，这个是一个角度。第七，亚比米勒对神声称自己是心正守节，难道他是和亚伯拉罕一样的义人吗？这个不是哈，是专指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知道萨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就仅此而已了。不是他这个人是心正守节的，不是他这个人是心理正直的，不是，这个不是哈。那这个我们就了解哈。好，第六，我们到应用的这个地方哈。第六，走义人的路可以建立信心，走义人的路难免遭遇挑战啊，我们会的啊，信心会建立的，但是挑战会一直会遭遇的啊，包括大卫。大卫在他整个人生的过程里面，他很多的义人的道路，很大的信心，扫罗追杀他两次他都赦免，他都没有去害扫罗，但是他做王以后他自己犯奸淫，他去杀了这个赫人乌利亚啊，借刀杀人。所以这个是义人走义人的道路，我们信心需要建立，生命需要成长，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要谨防我们的软弱，这个会的。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圣经里面，他经常说，我为众人祷告，请你们为我祷告，好叫我可以传扬神的话。每个人都一样，我也一样，请你们为我祷告啊。所以经常有弟兄说，高传道你没问题，我高传道问题很多，哪里会没有问题，只不过你没有发现，那一旦那问题出来以后就糟糕了，那我就倒下了，那也绊倒一批人了，那这个不行的。所以就求神怜悯大家，为我祷告，让我能靠着神站立得住。随时会跌倒的，不敢夸口的，真的不敢夸口的人是非常的可以说在这个整个的生命的过程里面，人是非常的需要依靠神，全然的依靠神，靠自己没有出路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状态是这样啊。所以很多的征战啊，很多是你不知道的啊，我在里面的征战，靠着神一步步的撑着走到今天啊，是这样的。所以每一位都是这样啊。那亚伯拉罕的这个软弱是显出来啊，显出来也会造成亏损，大卫的这个软弱显出来造成亏损啊，盼望就是我们的软弱能靠着神能够胜过啊，不至于造成亏损，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OK， 所以大家要清楚哈啊，盼望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在效法亚伯拉罕。好，那我们到了这个21章，到21章这边呢以撒出生，那我就说我要解决一个错误啊，我原来讲的一个地方讲错了。那这个里面呢错在哪里呢？是主要是21章，我先把这个错误纠正了哈，然后我再讲21章。哎，第七个是吧？啊，第七还没有讲哈。世人会在某事上显出公义，义人是在整个生命上显出义来。啊，世人只是某件事情上会显出他是义的，会有的哈。这个中国有叫见义勇为的，对不对？他某件事上确实他这个拔刀相助了一下，那个人他救了一下，但他整个的生命状态他不是义的，没有被神称为义，也从来没有建立公义的生命，这个不同的哈。比如说在国内哈，有一些人就是救人掉到水里了，然后那些人呢为了救他的缘故呢淹死了，那你说那个救人的为了救别人自己淹死的人会不会得救呢？不能的啊，那个不能啊，他必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被神称为义，然后呢跟随神走义路的人被神悦纳的才是得救的。那在世上那些在某一个事情上显出来他的那个义的行为的那个，并不能够成为他得救的工价，这个我们要清楚啊，这个原则要分得清楚。所以某件事情上是怎么样和整个生命的状态是怎么样，这个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OK? 好。那这个概念挺重要啊，这个概念和大家传福音都是相关的。你去传福音和那些特别是有一些自以为义的社会道德比较好的，他们会自以为义的，他觉得我比你们都好，你们得救那我为什么不能得救，那你要告诉他我不是因为好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我得救了。 那他赦免我以后呢，带领我走义路呢，我会慢慢的会变得好起来。那那个果子是蒙神悦纳的那个印记，那个并不是我得救的工价，这个要搞清楚。那这个是传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啊，比如说基督徒都是好人，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变成好人。他那个人说我没有信耶稣是比你好啊，那这个传福音这个路是不对的 ，OK 啊，说这个角度，圣经的这个福音的根基的角度，我们要抓清楚，那个福音才不会传出问题。OK， 好，那这个是第七个小点，好，还是要更正错误哈啊，还是要更正错误。这个错误在哪里呢？啊，错误在那个孝上面。孝，亚伯拉罕的孝和这个萨拉的孝。那在创世纪我们讲过17章和18章，亚伯拉罕和萨拉两个都孝了哈。那个孝是什么？当神应许说这个你要生一个儿子，那亚伯拉罕孝，萨拉孝。那我当初讲错了，我说那两个孝呢在词上是不同。后来呢，我在研究21章的时候，又去查希伯来文，再重新再仔细去考察啊，我搞错了。因为在21章的时候呢，那两个孝是不同的。萨拉说神使我喜孝，和以实玛利孝这个以撒，那英文叫 monkey 这个词，用 monkey 这个词哈，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喜孝，一个是嘲笑，这两个是不同的哈，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不同的。那在创世纪17章和18章呢，两个都是用的词都是以实玛利这个孝，一模一样的词。那这个词呢，它在这个词根上呢是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在标示上呢有区别啊。这个希伯来文哈，在词根上这两个孝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但是在上面的标示上不一样，它的读音有不同，那意思有不一样，这是希伯来文啊。如果你中文发现你两个这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中文字，一定是一个意思的，希伯来文不是的啊。它这个词根一模一样的，然后上面有个小标点不一样，意思不一样。所以呢，这个要好好的去查查圣经，去研究，才发现这个问题出现状况啊。所以那两个孝呢，都是用了这个孝，那它读起来有不同哈。神使我喜笑，就神使我开心的那种的笑，它的读法呢，它叫呢它是 hoki， 这个是这个意思。那一个叫 monkey， 这个词那 monkey 啊，就是嘲笑这个词呢，它叫做 sokaha 这个词，读起来不一样，意思不同。 OK， 那这个是我需要纠正的啊，因为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哈，这个虽然我在那两个问题上我也讲了很多，甚至发挥了很多，但还是要悔改的，是吧？你讲的那么热闹，实际上是根基是不对的，要尽快悔改，这个是好处哈，不悔改就麻烦了啊。所以呢，这个不对，那回头还要解决那个问题。那如果亚伯拉罕和萨拉他们用的那个孝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上帝对亚伯拉罕和萨拉的对待的态度不一样？上帝显然有责备萨拉，没有责备亚伯拉罕，那这个问题要解决的，为什么不一样？两个都有这个嘲笑的部分啊，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可能？那为什么这个不一样啊？我讲我的领受，那我这个领受呢，在文字上没有问题的哈。首先我先把这个文字上问题解决，那我的领受在文字上没有问题，在意思上我的领受跟大家讲，亚伯拉罕的这个笑嘲笑和萨拉的那个笑嘲笑不同，亚伯拉罕叫自嘲，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怎么行呢？因为我已经老了啊，这个是亚伯拉罕的。那萨拉那个笑是什么呢？是向外的，亚伯拉罕是向里的，对自己的，萨拉呢是向外，说你怎么行，你怎么会做成这个事？所以上帝责备萨拉，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所以同样嘲笑这一个词，一个是向里的，觉得自己不行，一个是向外，觉得神不行，这是完全两个意思的，这个有没有了解？那我的领受呢，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他没有责备亚伯拉罕，他责备萨拉。那如果当神的应许临到我们， 我们说我怎么行呢？怎么可能像我这样的人，我这个德性我怎么可以呢？那这种情况呢，在上帝面前不会被责备，可能反而被上帝鼓励的。上帝会鼓励他，会给你信心的。那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谁的身上呢？发生在摩西身上。摩西至少呢，在之前就他在这个西乃山被神呼召，大家还记得吗？然后呢，神说你去把这个以色列人救出来。那摩西从开始到后来一直干嘛？他一直在推脱，但他从来没有说神不行，他说我自己不行。哎，他说我不行，哎，你别找我，我不行，我口才也不行，什么也不行。到最后就你该谁爱找谁找谁，你不要找我。那这是摩西，但他从来没有质疑神的能力。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会被神鼓励，会被神这个用脚踢出去，不行也得出去，一脚把你踢出去，去，那你这个时候是行的。所以当人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是行的；当人觉得自己行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亚伯拉罕那种的自嘲，他觉得我不可能，撒来已经断了，那这个是同样用这个词，啊，用这个希伯来文这个词啊 ，sahaka 这个词。那撒拉呢，他就不一样，他就说，嘲笑是向外的，神你行吗？啊，我们都这么老了，你开玩笑嘛？你这样子，一个向里，一个向外，这有不同，这两个有不同。OK， 所以这是我final 的最后的领受，希望不要再讲错了啊，以后再纠正不往哪里纠好了啊，希望是这样。那实际上当时在我讲那一段的时候，我大家很坦诚的讲，当我讲十七章十八章的时候，我讲的那一段，我第一次那样讲，我心里面是不平安的，我觉得神是提醒我不对的，我心里是不平安的。但是我预备的，我研究的只有这么多，所以我就按照方向把它讲完了。但我心里也是不平安的。但是这次我讲了，我跟大家说，我心里是平安的。我也希望呢，你们心里也是平安的。我不知道我第一次讲的时候你们平安不平安哈，因为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哈。不要受人的教训啊，我有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那第一次我是觉得我不太平的，那我把它讲过去了。但这次我又经过回头，我再去研经，再去思考。我是觉得我比较平安，那我比较会接受这一个是我 final 的这个解释，可以吗？啊，那如果再不可以，那就大家自己再去研究哈啊。所以这个也再次强调哈，人真是很有限的。我们在研究圣经，在讲神的话，会经常会出现错误，有的时候有口误。有的时候真的是讲错的，因为在研经的过程的里面不够细致不够这个充分，那真的会产生错误所以这个是会有问题出来的那有问题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及时纠正，知道错了就立刻纠正立刻悔改所以亚伯拉罕都可以第二次这个软弱所以呢纠正这个是重要 OK 好吗？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错误纠正好了，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21章我们可能21章22章今天这一讲也讲不完我们能讲多少讲多少就算多少然后再延到下一讲就还好我们这次这个时间够我把这个两季延成三季，时间是够的。好，我们进入21章。21章呢是讲的以撒出生了讲到这一个部分了。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那就是要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那这是神所说的日期，那就生了一个儿子了。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那以撒这个词呢具体的这个含义并没有太多这个含义就是讲到以撒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儿子那这个词的里面呢本身这个含义呢 如果以撒按照希伯来文的这个含义来讲，是有这个喜笑的这个含义啊。那这个喜笑不是嘲笑哈，是撒拉说神使我喜笑，是心里面的这种的高兴欢喜的那个笑。那希伯来文如果你用以撒，如果按这个意思来说，就是接的这个意思，就是喜笑的意思啊，没有太多的我们所说属灵的含义啊，就是撒拉的那一句话，神使我喜笑啊，就是这么多。然后呢，生了叫以撒啊。第四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那生下第八日行割礼，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他是照着神所吩咐的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Okay? 那这个点呢，我稍微点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啊，因为大家读这个出埃及记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状况，就是摩西被神呼召以后去埃及的路上，神要杀他，大家还知道哈。那杀他以后呢，后来他的妻子呢就给他孩子行了割礼，因为生下来第八日就要行割礼，从亚伯拉罕先后传承的，所以摩西呢他没有做这个事。这个割礼呢也是讲到立约的这个问题，是一直强调神和人之间是约的，我们在神的约的里面。那这个约的事情没有搞清楚，没有坚定，在信仰上是有问题的，所以呢神要杀他，他没做这个事，后来他是行了割礼，说成为我的血狼嘛，是把这个割礼行了，主要是这个含义。那关于这个第八日行割礼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从以撒。那亚伯拉罕行割礼呢，是他是这个生以撒在这个以实玛利的时候，那个时代是行的割礼的啊。那到了这个后一代，到以撒的这个时代就八天，剩下八天行割礼。 OK， 所以这个是起点，从这里开始的。好，那第五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百岁生了以撒。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那这个喜笑就是对的那个希伯来文，就是那个欢笑的那个意思哈啊，他是 hoki 这个词哈，就是这个含义，那使我喜笑。好，第七节，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那这是过程亚撒拉他自己的这个感恩和描述。第八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那这个断奶的这个年日啊，我原来讲过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有讲过，这个断奶的年日呢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的里面可能到三岁的啊，所以呢这个年纪到底是多少，一岁两岁三岁啊，他没有太固定的一个时间啊，所以可能呢是三岁，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啊。所以他断奶的这个年日啊就摆设宴席了。所以这个后来以实玛利被赶出去的时候，那应当不是以撒刚生下来，可能是过了几年然后再赶出去。那这个是这一段他生下来到后面，我们看今天能够把第九到二十一节把它讲完吧，我看十分钟。第九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喜笑。好了，那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另外那个词，嘲笑的那个词了啊，撒哈卡这个词，嘲笑。那以实玛利呢嘲笑以撒啊。那这个呢，这个嘲笑呢是不怀好意的，是不怀好意的。那在这个里面撒拉就有反应了。十节，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撒拉的这句话呢，后面那句话是对的，不可和他一同承受产业是对的，因为撒拉和他的这个是他的使女嘛。那以实玛利呢不是承受产业的，只有以撒呢是蒙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个是对的。 那前面那一个是不是必要呢？那这个就值得商榷啊。承受产业和前面赶出去，那这两个是有一个连接点。那这个连接点是不是一个必然性呢？从萨拉的角度是的，因为呢他看见呢他的这个以实玛利对这个以撒的这个态度，他觉得呢在这个里面会影响以撒的这个情况，是吧？所以呢他要把他赶出去。那万一这个以实玛利哪一天跳出来这个把以撒杀了怎么办呢？为了抢产业或怎么样的，这个就不知道了哈。也许这个萨拉有这么多的考虑，也许的。那是不是因为原来这个夏甲得罪过萨拉，那萨拉就觉得干脆就一次清除呢？这个也不太清楚啊。所以他这个要把他赶出去呢，那这个方向这样承受产业的。那第十一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那这个是呢亚伯拉罕一种的生命的状态。我就说义人啊，他那种心里面的良善那种的感受是相当强烈的。真正的义人绝对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啊。因为在这个信仰的这个历史的当中啊，有一些的叫宗教狂热，那个宗教狂热到一个地步叫变成冷酷无情，甚至变成邪恶，这个情况都会有的。那个是宗教狂热，那个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信神的人，真正走属灵道路的人，被神建立的人，他整个生命的状态，那个义人的生命状态是非常的丰富的一种的状态。他那里面的 passion compassion 啊，对人的那种的良善的那种的情感，对亲人的那种的爱，那个是非常丰富的。这个是义人，得救的人是这样啊，否则就不是。这是亚伯拉罕的生命状态。所以呢他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不管怎么样以实玛利是他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状态，很忧愁。所以呢忧愁他没有答应，就在这个犹疑当中啊，这个萨拉跟他这样说了。那在这个里面可能大家要考虑哈，萨拉呢从头到尾都顺服亚伯拉罕，是吧？只是给他出了一次主意嘛，生了以实玛利，这出主意，他并没有强迫他做啊，一次馊主意。然后呢从头到尾呢都顺服他，两次都被人家取走了。那这次呢是萨拉第一次给亚伯拉罕出他的看法，我换句话说有一点要求亚伯拉罕这么做，这是第一次啊。所以萨拉在这个整个的圣经的历史的里面啊，在彼得前书特别讲到萨拉是一个敬虔的顺服的妇人，他以长久的温柔和安静为他的装饰。那这是萨拉，他对萨拉的描述啊。所以他的真正美的地方是长久的温柔和安静，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安静顺服亚伯拉罕，这是萨拉的状态。那这次呢萨拉他开始出招了。那这一招出来就是非常厉害，让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赶出去，那这个是蛮厉害的。所以呢连接的点唯一的一个点就是前面讲到产业的问题，萨拉他考虑到耶和华的产业啊，以撒的这个问题。那这个讲了以后呢，到了十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萨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啊。那这是上帝发话。那这个里面呢，这个切分点呢，是亚伯拉罕这么做，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上帝给他讲话了，他对上帝的这个讲话呢全然的顺从。那这个顺从的里面呢会覆盖他很多的忧愁，因为把孩子赶出去以后呢，他对孩子将来的生活他会有很多的忧愁的。那当时的父亲是孩子在父亲的这个带领下面的这个以实玛利还是没有成人的嘛，所以呢那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也是一个在他跟随神的道路上面呢神给他的够用的恩典。那从这个点上呢我的一点体会哈，就在你的生活的过程的里面，在你整个人生的过程的当中，当你遇到类似这种亲情的 困难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给你的那个应许会带领你走过去的，这个是需要信心的。如果单单凭着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自己的 concern， 像这个路是走不过去的啊。我自己是这样子啊，有关亲情的事情我是凭着信心面对的，我没办法凭着我的眼见，凭着我的眼见我无法面对的，我太多的忧虑了，我太多的担心了，我没有办法面对，凭着信心，神给我的信心啊。那这句经文呢也是我自己经历，就是和我太太经过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是靠着这句经文我活过来的啊，否则就活不过来的啊。那是我的家人，我哥哥的问题，跟我这个太太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啊。原来在国内我是相当的嚣张的一个生意人啊，所以啥事都说了算的啊。那我哥哥来的，我就把他接到我家啊，跟我住在一起。我哥哥嫂子当时98年在厦门，户口全部搬到厦门来的，很牛。我妈妈也都过来了，跟我住在一起啊，所以我房子也大啊，这个全部住在一起。然后我哥哥来了以后，他也不懂得感恩，因为我也太凶嘛，所以呢就对我太太很不礼貌啊，这个是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一个创伤啊。那后来我们就移民出来以后，那我信主了，改变了，但是那个创伤还在，就一直解决不了，大概过了7年多之久。那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已经离开了啊，他们在国内，我们在这边呢，再也搞不上关系了。他心里面那个痛感，他解决不了。那后来我就读经文，读到这一段，那这段经文，我就和他分享，哎，就很奇异的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啊，就说撒拉和亚伯拉罕的关系，以实玛利的关系，那神说这个是你要守的原则，你听撒拉的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有了以后，这问题就解决了。那实际上是个次序的问题，是个次序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圣经的这个里面上帝对亚伯拉罕的那个解决，他心里面完全释然了。那这个事情是在上帝的全然的掌管的下面，他就完全的释然了，所有那些的担忧，那些的担心就全部释然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啊，神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亲情方面的这些的纠结，你非得靠着上帝在你面前的教导和应许，你才能够走过去，否则会揪一辈子的啊，很难揪得清楚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一段啊，我看讲不完了哈。12节、13节，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生的孩子是有眷顾的啊，是有眷顾的。那这个眷顾呢，是神对义人，虽然他做的事情可能不是神的心意，他无意当中做错了一件事情，但上帝仍然眷顾他啊。也许你会问啊，说这个现在阿拉伯人啊成了以色列人的敌人啊，遍地这个要灭掉以色列人，那上帝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这是有上帝全然的掌管的。但是在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的这个事情上面，上帝是有恩典，因为是他亲生的。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如果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哈，以实玛利死的时候，以实玛利活到137岁，记他的年纪的，这个是蛮奇特的哈。其他的人不是属于以色列支派的，很少有记年纪的啊，没有的。但以实玛利他记他年纪，以实玛利死的时候137岁，那他是亚伯拉罕亲生的儿子。就不管以实玛利的后裔如何，阿拉伯人如何，那我自己看圣经里面对以实玛利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上帝对以实玛利有特别的地方，因为呢那是亚伯拉罕你亲生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那如果你再进一步问说以实玛利会不会得救呢，我就不答你了，我也不敢回答了。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显然对以实玛利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记录他的年纪啊。所以这个是在经文的当中这个彼此的联系啊，这个亚伯拉罕就和他说啊，是因为算你说亲生的。好，我们只到这一节了哈，14节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过来一下看看这个思考题， 能做多少做多少哈。第一个，亚伯拉罕和撒拉能清楚知道神说的日期、儿子的名字，现代信徒是否很难？上帝的应许很清楚知道，这个儿子生出日期，现代信徒是不是很难？神的应许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很难？那这个具体的这个日期年日并不是没有可能啊，并不是没有可能啊。就比如说我出来职堂，我从加密出来职堂，我在到加密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那时候我知道我在加密我待不久，我知道的。那我跟神祷告，我说神，我在这教会待多久？神告诉我两年半，透过但以理书，一载、两载、半载。然后呢，那是三年半，那我在美进有一年，所以我算了这个年日呢是两年半在加密，所以我是2009年1月1号进去加密，2011年6月1号我正式离开加密，刚刚好两年半，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职堂是9月份开始，但是我是6月1号我写了辞职信给加密，我正式辞职，因为我受这个新堂的这个新职德堂的这个聘用，我就到这边做传道人。可不可以？可以的。准不准确？非常准确。那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互动啊，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的啊。所以怎么样来做这个，就是说跟神之间怎么互动，那这个事情是很实际的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寻求，跟他关系的建立来决定这个事情，上帝的绝对的掌管是相当的精准的啊，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看怎么互动啊，这个是一个绝对的问题。神的绝对的掌管是清晰的，不清晰的是谁呢？不清晰的是我们自己啊。那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清晰以后，和神的掌管的清晰之间的这种的连接，那对我们的整个生命的带领和祝福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正是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上帝让我两年半离开加密来执这个堂，所以我才会在这个堂会一直走到今天。否则刚开始执堂那一年，我可能就够呛了，我就可以走到今天。我知道神这是他的心意，他时间都跟我说好了，所以一定会走下去。那这些都是神所定的年日和日期，和我们的信心和神之间的互动，那种非常 solid 的那种的联系和关系，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并不是知道那个年日日期就变成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历，那个仅仅是一个部分，是你知道神的应许是那么实际的，在你整个生命的过程的当中的时候所产生的信心的力量，那个不一样。 OK， 所以可以的。好，那其他的我就你个人性的东西我就不知道哈，但是有一个应许是确定的哈，神应许我们信他的人一定能够得到永生，这个确定吗？可以吗？神确定末日的时候一定有末日审判，确定吗？啊，那这个确定啊，这个确定了就很好了，你就有很好的根基，你的信仰的方向是走天国的道路，你知道末日审判的时候你将来是进到神预备的那永恒的天国的里面，那这个就很好啊。那具体的事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你的时候，神对你个人的带领。OK， 那个大的方向清楚，那这点就很重要。好，第二，撒拉要把丈夫的亲生儿子赶走，亚伯拉罕感觉痛苦，上帝却为何允许？上帝会允许的，允许我们在很多经历当中有一些的痛苦的，亲情的方面。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些的因素，有些是因为我们本来做的不对的，所以呢我们应当付一些的代价出来，要经历痛苦。那另外的话也有上帝他的旨意在这个当中，所以呢我们应当付出一些的代价和痛苦的，这个会的。那这个是神允许的，但在这个允许的之上，上帝他全然的保守和掌管的应许，那个是一切的根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切的痛苦和经历的当中之上面，上帝的 绝对的应许，那个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自战自轻的苦楚和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是的。所以我自己很坦白的讲，我在我家里的孩子的身上花的精力非常少，那我非常确定我的孩子有任何好的地方都是上帝的恩典，我没有什么做，我没做什么，神的恩典，那我求神的恩典给我够用，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在之上有的。那其他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一些的难处，一些的甚至是痛苦，这个是需要这个会的。好，那这两个哈，我们后面看这两个填空题，下面几个我们下一次再讲哈。第一，神的旨意显明给寻求的人亚伯拉罕他是寻求神的人显明给寻求的人寻求着就寻见后门就给他开门所以耶稣讲的原则。第二个呢，神的旨意显明给什么人呢？顺从的人，寻求不顺从，神的旨意不会显给这样的人，显给你你也不顺从嘛，对吧？你真正寻求以后，我真的是顺从，我寻求神的旨意，我真的是顺从神的旨意，那这个神的旨意会显给你的。所以两样哈，你真的是寻求神，你真的顺从他，他会显给你的。好，第二，一人信心失败难免有代价，会的哈，我们会有代价。一人信心失败仍有神的恩典我们走义路，我们做义人，跟神走义路，我们会有软弱，就算我们有失败，神仍然有足够的恩典来覆盖我们一切的软弱，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这个是我们平安的所在。我们为什么有属天的平安？是因为信了耶稣的缘故，我因为信他，我跟随他走义路，尽管我有软弱，神的恩典仍然够用。在以赛亚书说，尽管行走的人愚昧，神仍然会把他带到正路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得到的恩典信心OK， 好，可以吗？我们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里面先感恩打开你的圣言，看见亚伯拉罕的生命的见证也反映到我们自己生命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主你是施恩的主，你是大能的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跟随你的恩典，也跟随你的能力来走这条一路。你会带领我们走过世上这一段短暂的做客旅做寄居的生涯，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的苦楚，但是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